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智度论的时间。上一集呢，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卷八哈，那就说佛陀有各种的神通力，不可思议的神力。这其中呢，我们讲到了佛陀的神通力呢，是各种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就是医疗啊、呵护啊。这其中呢，譬如说，眼睛瞎了的人，盲者哈，让他可以眼睛好起来；那个聋哑的人呢，听不见的人，耳聋的人呢，让他能够听闻哈。哑巴、喑哑的人呢，能够呢开口说话；然后散乱的人，这个发狂的人哈，就是狂妄啊、散乱的人，怎么样让他得到一种安定？这些种种，甚至呢。在印度，当时有一种叫做裸行外道啊，裸衣者呢，裸者让他能够得到衣服，种种，还有呢，又说呢，这个饥渴的人哈，饥饿的人可以得到饮食，干渴的人呢，可以得到饮水，就是可以有喝的东西。然后呢，这里面就提到了要福慧双修的重要性，就说我们有的人比较重视在义解上面，就只是在一味的读经典，然后没有在实践。那有的人呢，是我重视结缘，比较在事功，所以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两个师兄弟去求道，一个出家人，一个就后来就成为一只大象。那在印度呢，印度啦、泰国、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因为热带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象。所以我们在一些资料里面会看到，国王有时候他的军队啊叫做象军，象呢可以行走很远，而且能载重，而且象呢是个很温和的动物，容易接受主人的驯服调教。所以像这些，所以就说有一个故事呢，就叫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钵。哈，这是强调福慧双修的重要。那么又使得佛陀又做了一件事情，生病的人呢，让他能够得到痊愈。他说这个生病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业报，你前世做的这种业报啊，那你就得什么病？譬如说诽谤者得这个阴阳，那冒充呢就是你这个讥笑人家，杀生呢得这个短命报，你不施舍悭贪悭吝呢，就得了贫穷报等等，所以有这些病哈。那他说这个病呢，有一种是首先是属于我们五脏内腑本身的，就是说本身自己的器官有了问题；另外一种就是你说外来的伤害，譬如说车祸啦或者是跌倒啊，坠入悬崖啊等等。那这当中呢，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仓促哈，所以佛陀就这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佛陀的故事，就说佛陀通常会在这个初夜、中夜、后夜开始呢，他有时候自己禅定之后，晚上他会去巡视弟子们的疗房，他就发现一个病比丘啊，一个比丘生病了，病得非常的严重，而且没有人来照顾他然后这个无人战事，所以卧大小便不能起居，也就是说整个连这个大小便都在床上。所以非常的肮脏污秽、臭气熏天的。佛陀就问他说：“你怎么都没有人来看你呢？来照顾你呢？你病得这么严重啊？”这个比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性情很懒惰，很偷懒、疏懒的。别人有病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去照顾别人，因此因为没有去结缘，所以我今天生病了，因此别人也没有来看我。”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是人是一个双向的，所以你有一些付出，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有那些助缘。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一直觉得说，哎，我这样的付出，我难道就会有获益吗？获得利益吗？有时这个利益不在眼前当下不在这个现在这一刻，也许未来就会有一些因缘会产生。那佛陀就为这个病比丘啊，亲自为他弄水啊，用那个脸盆水把他擦澡， 那使这个擦澡的时候让他身体得到很舒服哈，身心安稳，那还为他哈说法。那这就是说，佛陀说为得是令得，为道是令道，为事是令事哈，也说为这个不只是照顾这个病比丘的身体的毛病，还用佛法来为他开导，把他这个心病呢、啊、也给去除。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经典讲说，有些人在佛教里面从事一些服务啊，他就叫做看病是第一福田。所以福田有八大福田，其中去照顾病人哈、啊、是第一大福田。所以其实佛教在这个医疗啊也做了非常的多哈、啊。所以有一个题目，其实有人有兴趣的可以去做探的，就是说佛学跟养生医疗，它其实是关系啊、哦，也就是说关系相当深刻的。好，这是一个病比丘。那有弟子就觉得很奇怪啦，佛陀你不是果德圆满吗？这样的事情怎么你还要亲自去做呢？这个病比丘这么肮脏啊、哦！佛陀就讲说，其实我们看众生应该都是要很平等心。一个人在他生病呢，他有苦难的时候，才是更是我们需要伸出慈悲的援助的时候，这种最重要的时刻。还有呢，他说圆满的功德啊，就是要从这种小福田小福田去累积的。所以滴水穿石，积小善可以成大功德哈。那这是佛给我们，就是说佛说我纵然哈，给我们一个示范，一个榜样，就是说纵然是一个果德圆满的佛陀，他都还不忘记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累积他的各种的福德因缘。那佛陀还为什么人呢？就有一种众生呢、啊、叫做残疾哈，行残者，像有这个我们现在叫做身障，身体有残障的哈。所以佛陀就讲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残疾呢？他讲了一个先世因缘，说这个人在过去世呢，可能是破他身，譬如说把人家的手脚啊给切掉、切到、切断哈，破种种身份，把别人的譬如说跟人家格斗啊，砍了人家手啊、脚啊，甚至把别人的头啊给砍下来的哈，非常可怕。你中了这样的恶因，那你当然就有这样的果报。还有一个小心的地方，就是说有的人破坏佛像，我破坏佛像，破坏这个佛像的这个器官啊，把鼻子割了，耳朵给割了哈，或是把这个诸圣贤的形象破坏了，或者是说破坏父母形象，因此你就会遭受诸根不具，就你这个就有身障的情况。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像你到敦煌去啊，你看得很痛心。八国列强啊，哈，当时有五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他们组织了很多的探险队。这所谓的探险队啊，就到中国去进行掠夺中国的文物。你在敦煌当中会发现，整个佛像好好的，一个头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这佛像非常庞大。整个带不回去，干脆就把头带了一个佛头，甚至你就会看跟上半身哈、哦，就把它给割掉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掠夺文物的，对一个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破坏，这应该要谴责。从我们佛教徒来看，这也是出佛身血哈、哦。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破坏佛像啊，甚至你说你家里有这个画的图画哈、哦，佛像。你怎么办？你把它给撕了，其实都不太好。那怎么办？有时候最主要，我真的很破旧了，可以做一种方式，把它埋了，或是把它给烧了。你说是烧烧不要紧吗？佛陀的色身80岁进入无余涅槃，都用涂壁呀、啊，涂壁就是火葬啊，哈。所以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的哈小心。好，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个哈。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个生产的人，佛陀使他呢能够哈、哦、得到这样子的啊这个照顾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这些种种哈、啊、那后来呢，他说有的人就会蒙着佛陀的大恩德，然后就使他的残缺的躯身呢、啊、能够得到啊完全。所以就有一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呢、啊、是在奇缘寺这个地方哈、啊，有一个人叫做建子，这个人啊，他是波斯匿王的哥哥的孩子，就是他的侄儿，长得非常的庄严，那武功高强，就是文武全才。王的夫人呢，就是波斯匿王的太太呢，看中这个年轻人，就等于自己的侄儿，就要勾引他。勾引他呢，当然他想这个不可以啊。第一个是从伦理上不行，是我的长辈哈。然后呢，从人格上也不可以这样，所以他就拒绝了。拒绝之后，这个夫人就恶人先告状，波斯匿王的太太就跟王说：“你看你的侄儿竟然调戏我呀！”王不知道，就很生气，就把他截肢，把那个肢体就截，就把那个切了，那把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哈。几乎都快要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然后呢，晚上就有这个豺狼虎豹了，要来吃他哈。那么佛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刚好佛陀来了，就用这个光明佛放光，照了这个年轻人，他就让他的身体就恢复了。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身已破已弃，我的身体已经破败了，而且被抛弃。佛续我身，佛维系了。”我的身躯，我的肉体，今当尽此行受，以身布施佛及比丘身。从此呢，我一定会将此身心献佛刹，逝者名为报佛恩，好好来哈、哦、对佛报答。所以他就讲说，第二天呢，这个波斯女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说他做错了，他错怪了他的侄儿，那就要来请他哈、哦，告诉他说：“我向你忏悔，跟你道歉，你没有过错，是我。”错怪了你，而且施加在你身上残酷的刑罚，我想要把国家分一半跟你共同来治理。这个戒指就讲说：“我已验你王亦无罪，我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功名啊富贵呢，我都已经看得非常淡薄。代王，你其实啊也没有罪过，我宿世央救，罪报婴儿，我可能是过去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果报，我现在呢，就像我刚才发的愿一样，我要把我的色身从此来献给佛教哈。所以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又讲到说，佛陀对这些众生啊，对我们一些众生都用等心相视、平等心来看待，说把众生呢看作父母，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年长的我们把他看作像自己的父母，跟我们年纪相仿的男众当作兄弟，女众呢当作姐妹，有时把他们当作亲人，一如亲亲即善之事，有时候我把他当作亲人，有时呢还把他当作善之事哈。所以他就讲到说，佛对一切众生叫在一切众生当中无怨无悔，没有哈怨悔，就没有怨恨，也没有嗔恚，那相视如父母啊，把他当兄弟姐妹，如骨肉亲情，所以就可以啊，就叫做平等心。所以这是呢，就是用等心视之哈、啊。所以他说啊，那这个人就问了说：“云何非父母言父母，乃至非亲亲言亲亲？你不是堕入妄语吗？你说这些人跟你根本不是父母啊，也不是亲人啊，你怎么就这样做呢？”佛陀就回答说：“我们一切众生啊，在无量世中，无量世中，我可能跟那个众生，可能就是过去世的父母，过去世的兄弟姐妹，过去世的亲情，只是我们现在有人没有宿命通，不知道。”那么第二，他说在十相法中，世上也没有父母兄弟姐妹，是人们执着了才颠倒有所谓的父母兄弟。现在我们用善良的心、平等的心、慈悲心的心，然后呢来对待一切众生，把它当作父母啊。世上实相上虽然非父母，但是用佛法来看，可以把它当父母。所以呢，这不是打妄语哈。所以就好像一般的人、世俗的人在行义的时候。有这个仁义之心来看对对方，都可以把不是父亲当父亲，不是母亲当母亲，不是儿女啊，可以当儿女。所以他说这个就叫做等心。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众生，就叫做等见，一切如亲亲啊，就是等见。所以这里谈到是一个怎么样用一个平等哈、啊， 对待哈众生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不是谈到一个佛陀哈，佛陀用这个喜乐做一种非常和颜悦色的哈，就是说坦然快乐哈，恬然快乐的一个情况来看视众生。那么这个人就问到说，那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我们这世间很多种快乐哈，快乐很多啊，美食的快乐啊，游玩的快乐啊，然后去我现在人最喜欢小孩子玩电动玩具的快乐啊。那么这里大智人就告诉我们，这快乐有很多种，两种快乐，一个叫内乐，一个叫涅槃乐啊。内乐就是我们真的从内心内在的，世间的快乐呢是短暂存在。他说这种乐是不从五尘升起啊，所以心乐也是这样，是从泛恨修泛恨行十善道清净无悔，这个才叫做内乐，又叫做涅槃乐。这大约就是第八卷的哈一个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刚才呢，我们补充了第八卷的后面还有一小部分。其实第八卷还谈到四禅天他们所修行的这些状况。我等到呢，把它放在下次我们再讲，完全的讲一个四禅天。大智提到四禅天再来做详尽说明。因为大智度人他讲的非常的，在前34卷呢、啊，其实是大智论真正的精华所在。他是把《大般若经》的初品哈、啊。用非常多的笔墨很详细的做了注解，那这也是鸠摩罗什花最多力气的地方，把它几乎是完整的翻译出来之后呢，从35卷到100卷呢，它就是一个大略的、啊、概要。那我们看从了第八卷呢，我们把它这样子做一个大要的介绍之后，现在我们再看、啊、这个第9卷呢，佛陀又现出所谓的第6个神力，就是说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曾经8次、啊、现8种神力，待会我们会跟各位来做归纳、啊、第6个神力啊，神通力呢就是现尊特身。所以经典说当时佛陀坐在狮子座上，然后在3000大千世界当中现其奇德特尊，就是表现出佛陀的功德果德圆满特别尊贵，所以他的光明色相威德巍巍，他的放出的光明，我们还记得放出首先是身光，身光从脚下放光哈，全身放光，后来放了毛细孔光，放长光，放广长舌相光等等，这个光啊就非常的哈威德庄严啊，然后呢遍及10万恒河沙的世界，譬如像这个须弥山王一样。光色特殊，众山无能比拟，也就是说在我们世间所能了解的王啊，也就是说印度人常常讲一个叫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印度人思维当中的那个贤王啊，人圣之王，那就好像相当于儒家的尧舜禹汤这种仁政啊，仁君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世间其他的王啊都没办法跟转轮圣王来比，所以转轮圣王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的国哈，理想政治的存在哈。好，那这个人就问了说，为什么佛以这个什么样的力量，他在一切众生当中会威德特别的尊贵呢？那他我们为什么独说佛威德特别的尊贵呢？佛说这个人就回答了，论者就回答了说，在诸圣贤哈三贤当中，像这个声闻啊、缘觉啊、诸菩萨当中，他们虽然也有光明威德，但是第一个，他们的光明威德有限，是有限。那就好像星星的光，怎么可以跟日光比呢？天上可能挂了几颗星星，太阳一出来，那些光都看不见了，就折磨不限啊、哦。那么相同于如此， 相同如此，佛从无量欧生集结，他集结了很多的功德，所以一切具足。因为因缘大，他所修的因缘，培植的因缘福德非常的大，因此他今天得了果报也大，这是一。第二呢，佛在这个累劫多生当中，说在世世他修各种的苦恨，这苦恨怎么修呢？包括有时他把他的头髓啊，叫内财布施，把他的这个头目啊、骨髓啊，统统捐出去。那那像这种本身故事里面就割肉喂鹰啊、舍身饲虎啊等等哈。而且也把他自己的财产、外财、国家呀，甚至亲人啊，全部都妻子儿女都舍出去了。而且最主要，佛在累劫多生当中还修种种的波罗蜜。所以刚才讲行布施波罗蜜，种种的戒波罗蜜，行啊，忍耐啊，精进啊，禅定啊，哈、哦，所以也说他的修行圆满，所以才叫做功德特别尊贵。因此因缘很大，所以今天的果报很大，也就所以因此他的功德特别的尊严，是讲到这两个原因。那他说，这个人就很会问啊，如果佛是这样子果德圆满，功德特别尊贵，那佛陀为什么要受九种罪过呢？而且还有时候受到寒冷啊，这个很热啊，所以这就谈到佛为什么受九种罪报呢？哪九种？第一个，犯智女孙陀利的诽谤，比如说外道呢杀死了一个妓女，那个人叫做孙陀利，把这个孙陀利的尸体就丢在了金色。然后呢，官府来办，就说：“哎，一个妓女怎么死在尸体在这个佛教的寺庙里面出现？因此就说你们这些出家人一定是修行不够清净，这是第一个诽谤。第二个诽谤呢，叫做第二个罪报，就说占遮女，有一个叫占遮婆婆罗门女哈。这个占遮女呢，有天佛陀在对弟子们1000多人，还有很多广大的信徒啊，佛弟子在开示说法的时候。”那在静悄悄庄严肃穆的道场，突然间有一个女子，这个人叫站着，被外道买通，里面用一个脸盆装着，打扮成像孕妇的样子，就跑到道场来指着释迦牟尼佛的鼻子大骂，说你满口的仁义道德，满口的清净修行，我的肚子你怎么来给我负责任啊？大家都吓坏了，哇，怎么是如此呢？怎么佛陀怎么对这个女子做了这样子侵犯她的事情呢？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说有的信心不坚定的弟子就会动摇了。那当时听说呢，目犍连尊者就用神通一看，这个是被外道买通的女子，她就变成一只小老鼠，钻到那个女子的肚子里面，把她绑得很牢固的绳子咬断，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脸盆呢，就咯咯咯咯就掉出来了，就当场拆穿啊外道的阴谋，但是也使得至少佛陀也蒙这个诽谤啊。因此也就是说，你光明所在的地方就会有影子阴影随之哈、啊。所以佛陀受第二个诽谤，第三个罪报呢，就是提婆达多推这个石头，割伤了佛陀的脚。提婆达多为了要逼迫佛陀交出，说这个僧团你年纪大了，80几岁了，你没有体力了。你把僧团的让位给我，僧团的领导权让位给我，所以那么佛陀当然不答应哈，没有承诺他，他就派人从佛陀托钵行脚走过的地方高山上面就推这个石头，这石头滚下来，瓦片那个片呢哈，石头变成碎片，就割伤了佛陀的脚，这就是忤逆重罪里面的叫出佛身血哈。还有呢，曾经用这个木头金鸡之门就刺佛陀的脚。第五个，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释迦种族有一个王啊、哦、他听说释迦种族的女子很漂亮，就来跟他们征婚，说请你把你们释迦种族的贵族公主嫁给我吧。那这个国家呢是很蛮横的，所以释迦种族说我们是高贵种姓啊，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公主嫁到你们家了，那怎么办？好，就找一个女婢，一个婢女呢，把她假扮成公主，女婢也长得很漂亮啊。送出去之后，那这个对方的王就不知道，也很开心，就有时候真的娶到了一个美貌的公主，生下了一个小太子，就是琉璃 啊，琉璃太子。那回娘家的时候，这个婢女就带着琉璃太子回到迦毗罗卫国，小孩子在一起玩呐、啊。玩的时候呢，这个琉璃太子呢就非常蛮横，就抢人家的玩具。那小孩子之间就吵架打架起来呀、啊，你不要夺我的玩具啊！他说我是尊贵的太子啊，你们东西都要让我呀。迦毗罗卫国这释迦种的这些小太子们讲说，你算什么？算什么尊贵太子？你不过是一个奴婢生的。所以琉璃太子受到了这样的屈辱，就发了一个毒誓：等到有一天我长大之后，我掌控了我们国家的权力，我一定要来灭你释迦种族。所以果然，琉璃太子变成琉璃王的时候，就真的发动大军要来灭佛陀的族国。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80岁的非常啊形影羸弱的佛陀，在烈日之下就坐在路的中央，就在那边挡住琉璃王的大军。在印度有一个习惯，很重要的风俗，军队经过，只要有看到出家人、修行人，军队就不可以从这里直接走过，要绕道而行。所以如此挡住了大军3次，琉璃王就上前跟佛陀讲啊，他说那边有树荫啊，你为什么烈日当空，那边比较清凉，你为什么坐在这里阻挡我呢？他就说了，亲族之荫胜一切余荫啊，胜一切的树荫，我都快要失去祖国的，我失去我的家人的人了，还什么要哪有心情坐在树荫下呀。琉璃王听了也很感动，就这样离开了。但是3次佛陀做了该做的因缘，该做的努力，所以一切都不可以违背因缘啊。那么就佛陀第4次出兵，佛陀就没有去挡他了。然后呢，目犍连就想，佛陀不要紧，我用神通把释迦种族人从城里面都给救出来。目犍连就用神通来用个钵飞进了迦毗罗卫国，把释迦种族人一个一个都放在钵里面，很开心的飞出城外，跟佛陀讲说，佛陀，我已经救出500个释迦种族的人。佛陀苦笑，头摇摇说，你看吧，那个钵里面是什么？目犍连一看吓坏了，一滩的血水。所以后来佛陀的祖国就被琉璃王给灭了、啊、所以也就讲说，这是第5个琉璃王兴兵杀了所有的世子。佛当时就感到一阵的头痛，头非常痛。所以佛陀有头痛的毛病呢、啊。因此我们在想，当我们头痛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心理平衡。嗯，你看连佛陀都有头痛啊，何况是我们薄地凡夫啊。哈、啊，第6个呢，是吃的马吃的那个麦。佛陀呢受到一个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呢来到佛陀这个地方，看到佛陀就很恭敬，他说，佛陀，我请你到我的家乡来接受我的供养。佛陀说，我不是一个人去哦，我一去都是一大群人呢，而且是1250多个50人弟子跟着我，就说没问题没问题，佛陀请你来吧。这个婆罗门呢、啊、沃奇达多婆罗门呢、啊、回到他的故乡，他很有钱啊，非常富有。那么他的老朋友亲戚从远道而来，就非常开心，他们就一群人就喝酒啊取乐啊。他就跟仆人讲，所以我现在呢难得看到几十年未见的啊亲人朋友，我们现在好好的相聚畅谈一番，所有的人来找我都拒绝不见。他就把跟佛陀约定的这件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已经忘掉了。佛陀就如约而往，去了那个守门的佣人了、啊、仆人说，对不起，我主人千三叮咛四嘱咐了，特别交代说他所有人都不见，怎么办啊？没办法呀，只好去托钵啊。那个地方的人又没有信仰，是个很没有善根的地方，就看到这些沙门不是生产啊，就是会托钵，没有人供养，怎么办？没办法，只要有一个人养马，就欧兰尊者去托钵啊，都没饭吃啊，就拖到最后剩下马吃的那个麦。各位想想看，马吃的麦是不是就像那个糟糠一样的，那是会割喉咙的，所以不得已拖了这个马麦回来，然后就煮给佛陀吃。佛陀以威神力，那个马麦就变成柔软的食物，非常的香。但是至少是受了这样的一个就很辛苦。我就想到 《论语》里面孔子带着72个弟子周游列国，绝粮成菜啊，如丧家之犬啊、哦、好像这个东西方的圣人他们的遭遇好像都差不多。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呢，佛陀还有一个受到冷风啊、哦、冷风一吹他就有这个背脊的痛。第八个呢，佛陀6年啊、哦、行苦恨，悉达多太子一出家6年苦恨，每天吃一麻一麻，受到恶骨嶙峋。所以我们有看到佛陀苦恨相啊、哦、那个非常瘦的。第九个呢，佛陀到这个婆罗门聚落，也是到婆罗门聚落去托钵，就空钵而回，也是这九条。甚至呢，佛陀在冬天的时候，冬至的时候，前后有8天寒风破门而入、哦、他说冬至前后8夜寒风破足，然后非常的冷，只好去乞讨、啊、祈求有三衣来御寒。佛陀又热啊、哦，印度很热，印度有时候热起来摄氏42度是很正常的，还热过50度的，热到不行啊！印度又经常停电，佛陀那个时候根本没电啊，所以就常常阿难要在后面帮他啊扇扇子。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就问啊：假如佛陀是一个果德圆满、威德啊这么独特殊胜的人，他为什么要受这9条的罪过呢？还要有时候受风寒呢，有时候还要受这个热暑呢？所以我这里我们看到9条里面，我们看到哎，原来佛陀也有头痛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头痛啊，哎，佛陀还有背痛啊，啊背脊。佛陀这个背痛有一个因缘，佛陀的前世是做一个大力士，那非常有孔武有力，技巧也很好，每次都是所向披靡。对方有一个人讲说，你每次都得第一，我也知道我跟你比赛一定比不过你，这样好了，你让我过一次瘾，你就假装哈、哦、输给我。我们两个就不要这样比划这么久，那这样不是费很多力气吗？你假装输给我呀，我得了奖金啊，我就分一半给你呀。哎，这个大力士，像日本那个叫 small 嘛，相扑，蒙古也有这种相扑啊，印度也有这样。所以这个佛陀前身的大力士呢，就跟他一相扑，就假装拜倒，对方就得了冠军，就把所有的奖金啊光荣啊都拿去，而且忘掉跟他的约定。这个被欺骗，人最怕被就感觉被叛变、啊、被背叛被欺骗，他很生气，就把这个人抓起来咔嚓折成2半。所以佛陀说，我前世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才有背痛、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责问，这个论者怎么来回答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发现哦，就是这个问的人呢、啊，很会问问题，回答的人也很会回答，非常精彩。事实上，各位要知道，大智度那个问呢、啊，是龙树菩萨自己设问，自己先把问题设好了。所以，因此我们怎么样把对方啊、哦，怎么样赢过对方？你先不要让你不要被人责问了，你答不出来，你就愣在那儿了。你有能耐有办法的时候，自己先找出可能会被攻破的问题所在。那么这个论者怎么回答？他说人啊，人生啊，说佛有两种身，哪两种身呢？一个叫法性身，一个叫父母身身。他说法性身就是法身嘛，所以法身呢是遍满十方虚空，所以佛的法身遍满十方虚空，第一个他的叫做无量无边，那么它的色相是非常端正，相好庄严的，光明无量，音声啊、哦、也无量，那听法的众生无量，所以它会出种种声，这样的法身是没有受罪的。另外一种声呢，是父母生身，所以受诸罪报者是父母生身，是父母生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所以佛的法身有没有这些呢？有没有这些9种罪报呢？没有，也没有说寒暑的侵犯，都没有。 那佛陀为了要示现、哦、给我们方便示现，所以受罪报的辛苦的是父母生身、哦、那为什么要设现出这样的像出来呢？他说佛陀为了要活在得道的时候呢，他其实所有的不善法恶法都已经断尽了，一切善法都成就了。那么其实在讲没有，已经没有所谓的罪报啊不善法在他的身上来、哦、呈现出来。所以但是他为了怜悯未来世众生故，所以才现方便受持诸业。意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在受到苦难的时候，比如说你病痛啊，你这个受到别人迫害的时候，你会想说，我、哦、为什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生了这场病呢？我怎么是这样子，这么样的不顺利呢？你就想，哦，原来佛陀那么伟大的人，他都有那样的遭遇，何况是我？你是不是比较有一种平衡感？你的心情就比较坦荡一点。所以说，佛陀为示现这些罪报啊。在法身来讲实在是没有，完全都已经超越了，那是为了要怜悯未来的众生，所以就方便、哦、方便说、欸、佛陀也受到这些迫害。他这里就讲到一个说阿罗利、哦、阿罗利尊者、啊、在跟给一个辟支佛，给辟支佛有一个、修独觉城圆觉城的人给他一些饮食，然后他就受到了无限的快乐了，所以心念饮食应意即得、哦、何况说徒弟弟子的阿罗利都是可以受到这种果报的、哦、所以呢何况佛陀，佛陀是生生世世他、做了太多的布施，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是一个方便智慧为度众故、哦、所以什么呢？为什么叫做怜悯未来世的弟子吗？他说五众弟子，我们这些弟子们因为是施福薄故，我们布施，我们修行的福德因缘非常的浅薄，佛陀恐怕我们这些后世的弟子没有办法在僧团里面没有办法、啊、存活下去、啊、所以就会佛陀做了这样的一个示现、啊就怕说未来的佛弟子在自己生病啊、衣食住行啊不方便的时候，会被白衣居士们抢白说，你们自己出家人，你们自己的食衣住行衣食饮食卧具都不能得了，你们自己有病呢都不能除了，那你怎么去利益我们众生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弟子们就可以这样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存活活生小事，就说物质生活让我们活下去这样子的工作，这是小事情，但是我们有去修到这样的大功德哈。我们今天受的这个重苦，是因为我们前世先生的罪报，就是说前世的罪报。我们今天所种的修行啊、利他呀、弘法利生的功德，是未来啊，未来会得到果报。他说，就举一个例子，我的老师佛陀，他有一次到个婆罗门去乞食。他况且都空波而回，佛呢也有这些身体的毛病，佛也有头痛啊，何况是我们这些福德浅薄的人呢？那当这些白衣居士讲哦，原来佛陀也有身体也有这些毛病，佛陀也有遭遇不顺利的时候，哇，那原来这些出家人弟子们他们也有这样的状况，这是不能怪他们，所以佛陀留下他的例子实例，以便未来弟子呢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不会被白衣居士们给这个责怪啊质问。所以这就是说为宽慰啊，宽慰受苦众生，佛尚有慈难，何况是福薄缘浅众生呢？所以示现这些事情是方便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要宽慰弟子之心啊。那他是又那佛陀为什么要热病呢？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天佛陀呢好像中暑了，在有一部经叫毗摩罗伽经，讲说佛陀在毗耶离国、哦、就告诉阿难说，阿难，我好像中暑了哟，我身中热风气发，中暑了，你赶快去给我起一些托钵，要一些牛奶来，所以你去跟我要一些人牛奶。所以这就是说佛陀讲出他为什么要去乞讨牛奶，这就告诉我们说，哎，原来你如果中暑的话，也许你喝喝牛奶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啊。那这个窝囊就拿着钵啊，到了一个白衣居士，到居士一个信徒家里，就在那个门前站着。他说：“哎，这个人说你这么一大早到我家来干嘛呀？”所以这个居士叫做毗摩罗杰的家中，他正在那里走路，就看到你怎么拿着钵七早八早来到我这里干嘛？他说：“因为佛陀说他中暑了，他需要喝一点牛奶，因此我到你家来。”这个毗摩罗杰就骂他说：“你住口，你不要胡说八道，你不要诽谤如来啊！佛陀已经是成佛的人，是世尊了，他已经超越这世俗一切的这些不如意的世间法，所以已过一切诸不善法，怎么会有病呢？你赶快不要再讲了。”这样的事情让外道听到说：“哈，你们的什么导师啊，你们什么世尊啊，原来他也会生病啊，我自己有疾病都救不了了，怎么去救别人啊？”阿难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佛陀当面这样指示我，要我来跟你托钵牛奶。”那么这个居士就讲，毗摩罗杰就讲说这个虽然是佛的指示，但这是方便法，是要留给我们未来五浊恶世众生能够度脱一劫。如果未来有比丘病了、弟子病了，可以去从居士信徒那里去取得汤药汤水医药，他就会告诉未来的人未来弟子，所以告诉当去要一些医药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不是，只有我生病，我的老师，我等大师犹尚有病，况我等如草芥，能不病也？”所以我的老师佛陀都会有生病，只要有色身，何况是我们这些修行功力那么差的弟子们啊！所以这是一个方便法门，你不要讲出来说这是佛陀真的生病，所以因此了不起，佛陀为了后世的弟子能够生病的时候呢，人有色身嘛，生老病死很正常的，你就他也会呢能够顺利的得到汤药，所以让人家知道说佛尚有病，何况是我辈，岂能不病呢？好，这就是说佛陀的一个示现这些罪报九条。好，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有的信徒啊，他会说：“哎，就把出家人好像当作神仙呐。”有个笑话，有一个信徒啊，三四十年的老信徒，他有一天上了佛光山，他回来之后很失望的对别人讲说：“我从此再也不相信星云大师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对他起恭敬。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去中午的时候，恰巧看到他在吃饭呐，原来星云大师也要吃饭呐。”就好像有人说：“哎，你们师父也会，怎么也会生病呐？怎么不会生病？这是很正常啊。在虽然我们修的是出世间之学，但是我们是活在世间的，世间就有这些世间应该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现象法则呀。所以佛陀说，佛陀示现的这个九条罪报，被迫害啊，还会有出佛身学这些事情，空钵而回啊，饿肚子啊，生病啊，这是方便示现给我们。那么各位如果想要知道佛陀的受的这些辛苦的很辛苦的这些迫害呢，可以去看看本源部大藏经的第三册第四册本源部里面有很多更详细的记载。好，佛陀在这个第六个现他的功德特别的尊严之外，第七个现出第七个神力，就叫示现长生。所以佛他经典就讲，般若经就讲说：“尔时世尊以长生誓此三千大千世界。”当时就有各种三界二十八天的天神通通都看到了，而这些天神就拿了很多的花、天华啊、璎珞啊，而且是天道当中的花、璎珞啊、香啊，天泽香、天末香、青莲花，什么青色青光、红色红光、白色白光、黄色黄光的这些花来供养。那么这个就问了说，为什么佛要设出现第七个神力叫做示现长生呢？他讲所以佛陀示现长生是为了要让众生怀疑的众生去除这个疑问他说佛为了要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就入了三昧。首先是从足下脚底下放光，然后呢全身放光，肉脊放光那么 为了要说这个波罗蜜，佛陀做了几件事情，是一个让毛细孔都微笑。然后刚才我们讲过了，放长光，一丈长的光，舌根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然后还入狮子游戏三昧，而且还有六地啊，大地六次震动，然后再坐在狮子座上，现最好的光明色相，威德巍巍啊。除了这个六个神通力之后呢，那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人怀疑说，嗯，这是佛吗？所以因此为了要示现这个。表示这个常光存在，所以我今天所看到的佛是真的佛，不是化佛，是真的佛在那儿啊！所以要使得这个众生能够去除疑问，得到信心，所以变得信解，得到信解，去以起信啊！说这是佛的常身，是佛的真身，佛的常身远近无碍，所以看到之后就会欢喜说，那佛在什么时候会放这个常身相呢？长生相就是说它不是变化身，不是虚幻的，就是那尊佛，真实的佛在那里，真佛在那边。所以在佛出生的时候啊，兜率白象兜率降生，初成佛的时候，初转法轮的时候，都现这个长生相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就问说，那这些天啊，这些什么天来的，这些天是怎么回事呢啊？那么讲到了，提到了两种天，是郡居天跟这个梵世天。我记得我们在讲大智度人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天道哈。那么这里我再把跟各位来稍微讲一下，佛教的天是分为哈，分为三大类，一个叫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然后呢无色界哈四天。那这个欲界呢，就说它还有一些欲望。男女的欲望啊，饮食的欲望啊，权力的欲望啊，哈，还让这个身体要长寿啊，寿命的欲望等等。那这四个天呢、啊，就最低的叫做四天王天。他这里谈到那个四天王天，在四天王天呢，哈，就是离开我们的色界站嘛，是最近的哈。他是在这个须弥山呢、啊，须弥山呢、啊，须这是一座山。一个山一个海，一个山一个海，那就九个山，最后那个山叫铁围山。须弥山的第二座山叫做犍陀罗山，犍陀罗山就这样包围起来。犍陀罗山有四个城，那么四天王天就在这个犍陀罗山的四个城当中，所以这是在地上。所以在四天王天再上去就是刀立天，就是我们讲的三十三天，就是在须弥山顶上，须弥山的中间啊，须弥山顶上，那中间有一个天宫，那这个天宫住了一个天主，就叫做第四天，就是我们习惯里面讲的那个停宫，中国人初九正月初九拜的那个停宫，就是在须弥山顶上。须弥山顶上的这个倒立天，倒立天呢，东西南北各自有四八三十二卫星天，加上自己这个天，成为一个单位，叫做三十三天。又叫做倒立天，佛陀的母亲呐、啊，摩耶夫人，啊，悉达多太子的母亲，摩耶夫人就是上升在这个倒立天。佛陀成母之后，曾经到倒立天为母说法，好，这是在我们这个地上哈、啊，所以这两个就叫地居天。从倒立天开始上去，欲界还有四个，所以叫做往空中发展，所以叫空居天。是哪个天呢？叫做夜魔天，然后呢，第四个叫做兜率天。兜率天就是我们知道的，叫做弥勒菩萨住的那个地方，有分内院跟外院。外院是我们这些凡夫，内院是圣贤。谁住在那里啊？弥勒内院就很多的，像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天台的智者大师、阿难尊者、训老上都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住在兜率天呢？因为兜率天要下来我们凡间，趁愿再来，倒驾时啊非常的快。我们开玩笑讲，就好像飞机，你还没有拿到车票，机票，你叫 stand by， 就在那waiting的哈、哦。所以你下来度众生非常的快。那这个天又怎么回事呢？我们呢下次再来再跟各位说明。